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爱我在天上我们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赐下宝贵的救恩，也赐给我们宝贵的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求主看顾保守我们今天的学习，继续来看到主你亲自来带领以色列人，他们经历在埃及的400年的为奴，然后蒙你的大恩把他们带出来进入神的应许之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主你的恩典，你带领他们，管教他们，让他们能够明白，能够有顺服，有信心。整个这个建立的过程，让我们能够学习，能够明白，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求主看顾保守整个今天的学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的，我们今天继续14章呢，开始讲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神让以色列人忽然要调转方向。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神告诉我们，就是要让神得荣耀。如果继续走下去呢，越走越远，越走向非洲了，所以呢一定要转回。但是转回的时机呢，就是要让法老以为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旷野当中迷路了。然后呢，这里边两次提到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就是法老的心是神在掌管的，是神让他刚硬。那这个目的呢，就是神要在法老和他全军的身上得着荣耀。这句话呢，在这一章里面已经出现了好几次，就是不断的要提醒我们这件事情，就是一切都是神在掌管。那神的目的就是要得荣耀，也就是说让我们看见神的绝对至高无上的主权，就是在强调这件事情。那我们有时候会不明白，为什么神一直在强调他的荣耀，他一直要得荣耀。那神是不是虚荣呢？神一定要得荣耀，让别人来赞美他，来这个尊荣他呢？这个呢，我们从整个旧约新约整个的核心的目的，包括神赐下救恩拯救我们，也是为了基督来拯救我们。所以说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因为人很容易窃取神的荣耀。那我们看到法老还真的就这样做了，刚刚长子，埃及的所有长子包括头生的牲畜都被击杀。这个时候才过了没有几天，是吧？他们刚离开没多久，然后呢法老就变了。第八节又在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他们呢就决定挑选埃及最强的战车，然后呢派他们最强的士兵就一路追赶，就追赶到了这个红海的边上。我们看这个地方呢，九节说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喜芬，这个呢就是这两个地名，就在红海的边上，在以色列人安营的地方追上，好像以色列人留下来就在海边等着他们来追，不走了。这是神吩咐摩西做的，就在这里边安营。那我们接下来看，当法老的大军这个临近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那人的这个是正常的反应，是吧？看到这么强的大军追上来了，那这个结果可想而知。如果没有耶和华出手，那他们一定是被埃及大军击杀，对不对？那人的正常反应是惧怕，这个是可以理解的。那他们向神呼求，向神哀告，这个呢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人的正常反应，没有人不怕的。但是接下来呢就不应该，就是他们把这种惧怕变为一种怨气撒在摩西身上。十一节说 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现在呢，这个摩西成了坏人了，成了这个众矢之的，大家都在责问他。你看这个话呢，说大家想想，这个话说的是不是很难听？这种话，为什么在埃及有没有坟地吗？把我们带来死在这旷野，也就是说他们认定了他们反正都是要死的，眼前没有别的出路，肯定是被埃及大军杀死。那如果反正都是死，那何必要折腾呢？把我们带到旷野死在这里呢？死在这里死无葬身之地，叫做是不是？如果是早知这样，那我们何必要跟你来呢？你干嘛要把我们带过来呢？我们死在埃及不更好吗？还能埋在那里。所以说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们最大的毛病啊，就是抱怨。大家看现在刚出来就已经几次了，是吧？据我的记忆呢，已经第三次了，而且以后这是常态，以色列人他们抱怨。那在他们眼中，这个摩西呢，他是没安好心的。你把我们带出来，就是想让我们死在旷野，被埃及大军杀死。我们在埃及呢，还不至于死，虽然苦一点、累一点，是不是？但是他们呢，表面上是哀求神向摩西发怨言，但是呢，其实后来摩西会告诉他们：“我算什么呀？你们不是在抱怨我，而是抱怨神。”而他们这个话呢，说的大家想想是不是很邪恶呢？这种话非常的这个难听，是吧？好像摩西算计好了，就是要害他们。那我们说了，这个背后不是摩西，是神让摩西做这些事情，是不是？如果说这个事情是一件恶事，是一件坏的事情，那始作俑者不是摩西，是神。其实呢，他们指向的就是神，也就是说神不是良善的，神的意念目的不好，是要让他们死，而且死在旷野。说句难听的话，就是神没安好心。大家想想，谁听到这样的话，这样的抱怨，心里边会舒服呢？会好受呢？是吧？好心好意把你们解救出来，从为奴之家，被奴役的状态，救你们得自由。反而呢，现在看到这种追兵，马上就用这样难听的话，我们为什么要死在旷野，还不如让我们死在埃及。那接下来我们看摩西他是怎样来回应这样恶毒的攻击对他。十二节说，我们在还接着我看错了，应该还是这个他们以色列人他们的抱怨。十二节，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呢？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也就是说，他们现在跟摩西说，你在埃及的时候我们跟你讲过，不要来搅扰我们，就让我们服侍埃及人吧，这样挺好的。他说呢，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是吧？说得更清楚了，我们宁愿做奴隶，也不愿死在旷野。那圣经里边没有记载他们说过这样的话，那为什么他们这个时候这么说呢？那我的理解，这是他们自己可能是当时在那情况下自己想象的，以为自己说过这样的话。正常人来说也不会这样讲，是吧？别人来救你们脱离做奴隶得自由，怎么可能说这样的话呢？不要搅扰我们，我们做奴隶挺好的，是不是？那现在为什么讲呢？因为现在要死嘛，所以说看到了这个结果还不如做奴隶，所以这样讲，说当时我们说过不要来搅扰我们。其实他们没有说，那圣经也没有记载这样说的。我们看圣经的怎么说的，四章三十节，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就是摩西亚伦他们见到这些百姓以后，将神的计划呼召摩西这些事情都说了。那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三十一节，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见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 你看这里边和他们这个抱怨的话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就是他们是这个时候呢就胡说八道了，就是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出来，是你死了死乞白赖的非要拉我们出来，现在呢把我们送在死地。所以说当时根本就不是这个情况，当时他们是低头下拜的，是很愿意的，是敬拜神的，是吧？那现在因为有危险了，所以把这个一切的责任呢都推到摩西身上。好，那我们就接下来看摩西是怎样回应的了。摩西的话呢很简单，他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面对百姓的这样恶毒的话，摩西没有为自己辩解，是吧？也没有说你们说错了，当时你们可不是这样讲的。摩西没有为自己说一句话，而是呢简单的告诉他们，不要惧怕，只管站住，很简洁，是吧？不要，只管，不要什么呀？惧怕，因为他知道百姓惧怕，所以他理解他们，在这种惧怕当中说一些这种气话、难听的话，这种抱怨呢，摩西是接受的。所以呢他没有跟他们计较，而是告诉他们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站住什么呢？就是你们不要动，不需要你们自己为自己去想什么办法，或者去拿武器去抵挡，你们就站在那里不要动。你们所要做的就是看，你看这里边非常简单，是吧？不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干嘛呢？就是用眼睛看，要见证，看见耶和华今天要做什么，怎么来救你们。这种情况下在人看来是已经没有办法了，是吧？山穷水尽，前面是红海，人不可能过得去的，后边是大军，前有大海，后有大军，人往哪里去呢？人除非是能升天，是吧？或者入地，这都不可能的。但是呢，摩西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被自己的眼睛吓破胆，神要救你们，他一定有办法。其实呢，现在摩西他其实也不知道神怎么救的，后边我们会看见。但是他知道，今天他们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也就是这些埃及人都会死。但是呢，究竟怎么死，他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说他不知道呢？接着我们看十四节，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还是那句话，就是观察看，连话都不要说，你们就睁大眼睛看要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那接着呢，我们看发生什么事情。十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刚才我说为什么摩西他不知道将来发生什么事情呢，现在就看见了，是吧？神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说明什么呢？说明摩西在哀求。他为什么哀求呢？他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呢，而且埃及大军就在那儿，怎么办，是不是？所以他也不知道，所以他向神求，让神出手嘛，来阻挡，来消灭这些埃及人。因为他不知道，所以他才哀求。如果知道，就不需要求了，按照神的命令去做就好了，对不对？现在他不知道，所以呢，他向神哀求。但是神对他说的话呢，也挺有意思，是吧？神问他，你为什么要求我？为什么哀求我？神这时候说这话，是不是大家觉得也替摩西有点抱不平，是吧？因为摩西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呢，因为他只能求了。所以呢，神对他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摩西是有信心的，他知道既然神能够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了，不可能让他们死在这儿，那等于白做了，对不对？这不是神的旨意，而且神的大能已经做了那么多了，是不是？神的这个实灾拯救他们出来，不可能到这个时候神不管，一定是有办法。但是究竟怎么办他不知道，所以呢，他这时候所能做的就是求神。其实我们呢，就是按我们来现在讲，就是祷告。但是神说什么？你不需要向我求，你为什么要求我呢？就往前走。神说你就往前走，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没有别的办法。往前走怎么走呢？前面就再往前走就红海啊，就下海了。下海那还能活吗？ 这个海不是像有些现在的牧师说的只有到膝盖，这个水胡说八道的，红海现在还在那儿呢，是不是？怎么可能那么浅呢？那是大海，怎么可能就这么简单的就能过去呢？所以现在的很多的神学啊，有些的牧师完全否认了神迹，就用人的想法。那神说你就往前走，神没有别的办法，好像神也没有说我要接下来干什么，就让他往前走。那这个对摩西来说呢，可以说出乎他的意外，因为之前经历的都是神亲自出手，是吧？现在呢，神把这个责任交给了摩西，你就吩咐以色列人就往前走，就是下海。那接着告诉他，他是要参与的，就是说十六节，你伸举手向海伸杖，就是这个杖。我们看到一直呢，每一次神迹都是需要用这个杖的。耶和华吩咐摩西回埃及的时候就说，拿着你的杖好行神迹，对不对？这个杖呢每一次都要用，这次仍然是你举手向海伸杖，这个结果呢就是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好，现在这个谜题揭晓了，现在摩西才知道，哦，原来神是要我们过红海，要把水分开的。那我手中的杖有这么大的能力吗？这么大的 power 吗？那真成了一个魔杖了，对不对？现在我们看电影，有一个叫什么英国的一个电影，就是有一个这个魔杖。那真的有这样的魔力吗？但是呢，如果一般的人他可能会怀疑，但是我们相信摩西他不会怀疑的。接着你看又来一遍十七节，神再次强调，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还是目的就是神要得荣耀，神要让他们这个心刚硬，他们就敢于跟着百姓往下走。然后如果他们胆怯呢，他们不敢走呢，那这个还最后实现不了，这个神的荣耀最终不能实现。你看几次了，是吧？一直在强调神让他们的心刚硬，这些呢里边都有深刻的神学的意义的，就是神的主权，一直在强调神的主权，是神在掌管人的心。接着说呢，我在法老和他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读旧约圣经啊，这个话呢可能经常能够读到，就是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这句话呢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不认识神，神通过这件事情让他们认识真神到底是什么样。耶和华其实本身就是荣耀。接着十九节，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那这个呢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埃及大军未到以前，神的使者原来呢是在以色列营的前边行走的，就是说神的这个使者是在云柱火柱中间的，他不但是一个为他们照明了方向，而且呢是引路的。为什么在最前边呢？就是这个白天云柱，夜间火柱，是个带领，在前面最前面走，以色列人呢跟在这个火柱的后边的。那现在呢，这个神的使者本来在前面，就绕到了他们的后边去。绕到后边是目的是什么呢？接着说，在埃及的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那这里面看见的就是埃及人追上的时候呢，这已经是晚上了。那这时候呢就应该是火柱，是吧？神的这个火柱呢在这个两个军营的中间，就把埃及人给隔开了。大家想，如果不隔开，那马上就开始打了嘛，就开始杀了，对吧？所以一定要把他们隔开。那隔开呢，我们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一边黑暗一边发光，就是靠近以色列这边呢是有光的，那靠近埃及大军那边呢是没有光，是黑暗的。 就是不给他们照亮，只照这个以色列这边，他们这边是有光的，那边都是黑暗。也就是说埃及人他们是面对漆黑一团，不知道方向了的，只能等在那里。前面忽然这个来了这个黑暗的这个一个柱子把他们挡住了，应该晚上应该是火柱，但是呢在埃及人这边是没有光的，只有一面有光。好，接着呢就是摩西向海伸杖，那摩西就按照神的吩咐，这个伸杖也是一个信心是吧。然后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我们看几次呢，神用这个风呢都是东风。为什么只是东风呢？因为我们看这个在以西结书里边讲到神都是从东方来，圣殿呢也是这个方向是朝东的，这个大东风从神使用，然后呢这个东风呢就把这个海水给吹开了，让这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分开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就是等于看见这个海底了，看到这个地了，海就成了干地。我们说这红海啊没有那么浅的，不能说有几十米深，起码十米深或者好几米深，人进去肯定是彻底淹没的。那这个到底是干到什么程度，说百姓走干地，是不是就像我们这个马路上这个地这么干呢，这么硬呢？我想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呢起码就是说是可能有一点湿，但是呢人可以随便在上面走的，是没有问题的是吧。不可能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电影，就前几年拍的，就是在讲出埃及这个电影呢，这个摩西晚上发愁看着这个海水，好像他是把这个宝剑是什么扔到这个海水里面去呢，后来呢他看着呢，忽然他眼睛亮，原来呢这个海水在退潮，原来这个宝剑这个露出来很少，后来呢露出来多了，也就是让我们看见呢以色列人过红海呢是趟过去的，水过膝盖，在水上这个趟过去的，这个就严重违背圣经了是吧。圣经说是走干地啊，什么叫干地，就是没有水啊，但是这个电影拍的就是趟水，就像趟河一样的，这个膝盖这么深的水。所以说这就是拍电影的人他们不相信真的这个红海可以分开，真的是这个大东方给吹开的。这个电影的给我们的意思呢就是退潮了，正好赶上退潮，然后呢本来是很深的到脖子，这一退潮呢就到膝盖了，哎，正好他就可以趟过去了。但这个可不是圣经教导我们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当代这些关于圣经的电影呢，我这么这几年看几乎没有一部电影是老老实实的敢按照圣经这么来拍，因为这样拍出来呢他们的理性上是他们不能认可的，不能接受的，绝对不可能的，从科学上从这个逻辑上都不通，所以呢人就调和了，用自己以为的这个办法为神做一个解释，这个理解错了，圣经这样讲我们不要这样傻傻的信，是真正情况是这样子的，给人们一个变通的一个解释。但是呢圣经可不是这么讲的，我们看22节说，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左右做了墙垣，墙垣就是墙嘛，像这个墙一样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海中走干地，两边呢这个水呢形成了水墙，也就是只有他们走的这个地方是干地，两边其实好多水的，并不是整个全降下去，而是只有这一个区域。但是呢我也看过另外一个好像是动画片还是什么，那个就太夸张了，这个呢只有这么大概2-3米宽的这一个通道，两边呢这个水墙是很高的，好几米高，这个也不对， 为什么说不对？但是圣经讲的是强援嘛，是强援。那我说为什么夸张不对呢？大家想一想，两三百万人，如果是像走一个小窄胡同一样的走，那得走几年都走不过去，对不对？一定是很宽的，没有几公里，起码有几百米宽，甚至一公里宽，一起走是不是才能够？你看一夜之间嘛，都不到一宿就过去了，几百万人怎么可能走这么窄的通道呢？那个你是按照圣经也不能太夸张，还要合理才对，是吧？也就是说这个区是很宽的，起码几百米宽，百姓一起往前走，然后呢在这个边界是形成水墙，这样大家就理解了，不是那么那种情景，那个就不现实了，因为人太多，不可能排着队几个人并排走的，应该是起码上百个人一起往前走，是吧？这个要合理才对，否则的话就太这个不符合这个实际情况了。所以我们忠于圣经，但是呢也不要过于的偏激，那些呢就是人的这种想法了。另外呢，就是我前几年看这个大卫鲍森，他说了这段事情，他是呢用很多的地图，我不喜欢用人的这种地理天文这些呢历史啊这些知识来为神做解释，圣经这样讲我们就这样听。他用地图呢说这个不是红海，是一片水域叫做大苦湖，这个水呢没有多深，原来呢就是平时都可以人在里边钓鱼啊什么都是，也就是差不多一人来深，那正好这个大东风一吹呢，就这个把这水呢给它吹到比较浅了，然后呢人们就可以过去了。所以这些总之呢所有这些解释一直就是想用人的知识逻辑来更合理化。什么叫神迹呢？神迹就是不合理，神迹就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所以它叫神迹，是吧？如果是符合自然规律，符合这些自然的常识，就不叫神迹了。神就是超自然嘛， supernatural，super 就是超过的，不是正常的现象。不要用人的知识逻辑去修改来改变圣经。好，接着我们看23节，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他们之所以敢下去，前面讲的是吧，是神让他们的心刚硬，让他们这个有这个勇气。接着说，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好，这里边有一个情节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啊，就是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去观看。圣经告诉我们呢，白天云柱，夜间火柱，对吧？很清楚的，要不就是云柱，要不就是火柱。那为什么这里边说两种呢？到底是云柱还是火柱？圣经这里边既然这样讲，那就是两种都有。那为什么两种都有呢？这个时候同时出现了呢？很简单的，就是在凌晨的时候，在天黑的时候呢，就是火柱。那从天黑到天亮中间有个过渡嘛，这个晨更的时候就是早晨，那早晨又就变成了云柱了嘛，就是说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又有云柱又有火柱啊，神在这个云柱火柱当中观看，神的眼睛看，神的眼睛一看这个埃及军队呢，奇妙，埃及的军兵就混乱，神的眼睛一看他们的混乱了，根本就没有做任何事情，是吧？神的眼睛就有这样大的能力。混乱以后怎么办呢？这个混乱呢，如果我们看英文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 through the Egyptian falls into a panic， 就是把他们扔到了这个恐惧当中。神的眼睛有这样的能力，能把他们这些的人的心让他们恐惧，把他们抛到恐惧当中。原文的意思是这样，让他们这个心生恐惧。有一句话叫军心涣散，是吧？ 人的恐惧呢，是恐惧的情况下是没有任何能力的。 panic 就是恐惧，惧怕。然后人的惧怕呢，接下来导致什么？25节，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这个本来就两个轮子是吧，掉了一个还能走吗？就肯定倒了嘛，是不是就歪到一边了。然后呢，本来就恐惧，然后车轮又掉了，肯定就这个车就倒了嘛，人也就翻下去了。可以想象这个情景啊，是这个人仰马翻的这种景况是吧。但是呢，他们还是这个一直在追的。那埃及人恐惧，然后呢又发生了这个车的状况，然后呢他们就说了，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为耶和华攻击我们了。他们有人感受到了神出手了。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呢？因为他们刚刚经历了是吧，埃及的长子都被击杀，他们这些的埃及的兵每一家都有一个人死，所以他们知道神出手了。因为这个轮子不可能随便自己就掉下来是吧。然后呢，26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扔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那这个向海伸杖，水合拢，说明呢埃及人在水中间是吧。那以色列人呢，他们已经过去了，已经上岸了。然后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也就是说这些的过红海这过程是在一夜之间的，应该是不到整个一晚上，因为追上的时候已经在夜里嘛是吧。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逃避水，这个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你看啊，这个当这个水来要这个复原，就是回到原来的位置，原来在两边成墙垣嘛，现在就往中间这个水这个滚过来了。那埃及人看到水来了，一定的反应就是跑对吧。他们有的是坐车的，有的是在下边的，那车不能走了就跑，这人自然的反应。但是呢，他们呢在跑的时候他们跑不了，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就是说人想跑，你跑再快也没用，神的手在这挡着呢，能跑得了吗？是不是？而且神把他们推翻在海中。然后呢，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那大家想想，即使是红海这个水深，如果是大家想想，埃及的军队应该有人会游泳的对不对？通常的每个国家都有人会游泳，埃及有埃及尼罗河是吧，他们在海边的，应该有人会游泳的。但是圣经告诉我，没有一个活的，全死了，就是会游泳都没有用。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这个推翻这个动作不只是让他们就倒下去算了，就别起来了，神的手又推翻你，就把你按在那儿了，是不是？就你再会游泳也没用，怎么就一个都没活呢？全死了呢？那总得有人会游泳吧，是不是？你海水来了，游泳也可以，应该能游出去嘛，对不对？活不了，神要让你死，一个都活不了，是不是？大家想想这个事情，神要如果把你推翻了，然后呢，海水来了，你又能游泳，又能游走。那是不是神失败了？神的旨意不能成就，对不对？神想让你死，你靠你游泳还能游出去，你想神能容许这件事情发生吗？对不对？一定不可能的。也就是他们会游泳也没用。所以我们就分析这些事儿啊，神既然把你推翻，就一定让你死，你就别想活了，你就别想跑了，游泳也没用。那接着说，水就回流，淹没了这个车辆和马兵，这个全军没有一个剩下，就是全部死了，全部淹死了。然后呢，就还看到，然后看到他们的尸体就被海水冲到岸上。有一个电影也是反映这个情节。你看，这个事情都过去了， 29节又再重复一遍，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这个已经都过去了嘛，是不是已经都结束了？又再一次重复，就怕人不相信，怕人怀疑这个事情。好，接着说，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看这时候这个看起来还不错是吧，以色列人敬畏神，信服神，并且呢信服神的仆人摩西。好像这件事经历以后他们的信心增长了是吧，但是别着急，很快呢我们看很快他们又开始抱怨了。然后接下来我们看15章了。15章呢是一个赞美诗，这个过红海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可以说超越了在埃及的时代，这个规模呀这个场面极其的宏大是吧，我们说了不是很窄的区间，应该是很宽的很宏大的一个场面。那这个大的神迹之后呢，可以说对以色列人是一个从视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唱诗赞美神。那后面这一段呢整个15章都是一个赞美诗，当然是摩西写的。那是不是摩西当时就写下来让他们唱呢，还是后来再写的呢？那我们从后面会看到以色列当时确实是在唱诗赞美神，但是不是整个完美的就是整个把15章都当时按照这个唱的呢，我们就不知道了。总之呢是有他们这样一个动作的，是来唱诗赞美神的。看从第二节呢就是整个到后边呢就是一个很写的非常美的一个对神的一个颂赞。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我们有一首我们教会唱的赞美诗，就是跟这个差不多的这些的文字。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这个很明显，这就是诗是吧。接着呢就用一种诗的方式来叙述这些的过程。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看到没有，都沉在里面，都被淹死，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就像石头一样的，会游泳也飘不起来是吧，石头又一直就要坠到这个最下面的是吧，坠到河床里边去的，不可能飘起来的。接着说，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这里边讲到神的右手，我给大家一个可以说提醒吧，也可以说是一个我的看见，大家可以去看圣经里边讲到神都是右手，神好像从来不用左手，大家可以自己去从圣经里面去找，讲的从来都是神的右手，神长着右手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不是单手是吧，是两个手，但是呢圣经里面讲的神都是右手。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碎秸一样。看这些都是对神大能的这种描写，神像烈火，耶和华是烈火 consumer fire。 那现在一直在强调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慈爱，人呢往往就忽略了神的另外一个属性，就是耶和华是烈火，烈火呢就是要发怒的是吧，烈怒，像什么发怒，像罪恶发怒。如果将来神一直是像现在的这个世界左派所说的，一直在强调神的恩典，神要饶恕，不讲神恨恶罪恶，那我们大家想想，将来为什么要有地狱硫磺的火， 要审判这些罪人。如果神像现在说的，只是神只是恩典，只是怜悯，只是接纳罪人的话，那神他自己都没有做到啊。他为什么没有赦免这些罪人？为什么要把他们丢在硫磺的火炉里呢？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神是怜悯，神饶恕，同时呢，神也是烈火，神恨恶罪恶的。旧约里边一直在讲，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读旧约呢？就是因为看旧约耶和华太这个，有人说耶和华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不一样，新约的神是恩典的神，旧约的神是这个残酷的，好像是个暴君一样的，动不动就杀，而且呢，有时候整个的这个毁灭整个民族，按现在说就是种族灭绝，确实这样啊。神让以色列人就是要一个不留啊，甚至对亚玛利人连牲畜都要杀，但是不明白神，神是不能容忍罪恶的。其实十字架上，神是恩典和他的公义是都要要求的。为什么耶稣为我们一定要死呢？就是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罪是要付代价的，这是神的要求。神第一个要求最大的诉求就是公义，神的公义必须要得到伸张，公平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圣经里边多次在说这个事情。所以现在西方这些的世界上这些的观念呢，就是对罪恶都要饶恕，这个非法移民也要接纳他们，给他们提供吃的喝的，最好的给他们，真正的有需要的合法的移民反而呢这个用各样的方式拦阻。现在我们教会就有好多家庭就因为这种政策，那些的非法的移民他们被招待的特别好，国家给他们很多的钱，他们呢也很容易就能拿到这个身份，反而这个合法的被拦阻，这个就是不公义。好，接下来我们看九节，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掳物，我要在他们身上趁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这是人的想法，是吧？你看我要这样，我要那样，都是我要怎么样，我有能力，不是你要怎么样，而是神要怎么样，不是你想怎么样，趁我的心愿，你要拔出刀来，神的手能让你的刀什么都砍不到。刚刚经历了这个长子被击杀，看现在这个人，这个埃及人是吧，刚刚经历马上就忘了是吧，又想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有刀。接着说，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这个铅呢，大家应该有概念的，铅是非常重的是吧，灌铅呢，就是说有一个人说想描写一个人的腿没有力量，就说他的腿好像灌了铅一样的，就是沉重提不起来，就是说他们就像铅一样沉在大水之中，那肯定浮不起来嘛。所以刚才我说游泳会游泳也没用，游不起来的，那神的手在那压着呢，怎么可能游得动呢，是不是？接着十一节说，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实行奇事。众神之中，大家不要以为摩西以色列人他们认可有众神的，这个圣经旧约里边经常讲这个众神是吧，万神啊，这种话并不是说他们认可真的有神，而是说那些都是假神，只有耶和华是真神。所以说这么多的神谁能像你呢？那些神都是人造的，都是人以为的，他们人造的假神他们去拜，但是呢，没有一个像耶和华这样说，你伸出右手，看又是右手哈，地便吞灭他们。前面讲的是水是吧，水把他们吞没了，把他们淹没了，这里边为什么又变成了地呢？说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这个地吞灭呢，就代表是他们被 这个吞没，就是下阴间了，他们彻底的灭亡了。就像可拉一党，地开口子是吧，把他们直接的落入阴间，让他们。好，就是说你凭慈爱领了你的所属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神两样，一个神的慈爱救他的百姓，另外呢神有能力。神如果只有慈爱没有能力办不到，是吧？如果神有能力神没有慈爱，他也不会这样做。所以说我们的神，我们要全面的来了解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蛮有这个慈爱和诚实。这是圣经里边对神的这个定义。这个诗写的还挺长，接着说，外邦人听见就发颤，疼痛抓住腓力士的居民。你看这边又提到腓力士了，大家记得因为腓力士的强悍，神都不让他们从腓力士经过，是吧？就怕他们遇见打仗就后悔回埃及去。前面我跟大家解释了为什么，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民族，就是腓力士，确实在当时呢确实是很有名的，是这个骁勇善战的，一般的人呢都怕他们，但是呢专门把他们拿出来，他们这个被疼痛抓住。疼痛还能抓住人吗？其实呢就是人的心被这种恐惧抓住了，就是害怕。为什么害怕呢？就是听见神做的事情，神让这个红海吞灭了这个埃及的大军，他们听到以后呢就恐惧。那当然腓力士呢是很强悍的，这是他们民族性，民族的这些人他们的个性，就是按我现在来说就是凶狠。但是凶狠呢分跟谁比，如果他们和当时头号强国埃及比呢，他们还是弱的，打不过的。因为他们这个一个国家的战力啊，不只是你的这个战士有没有力气，还是武器更重要，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呢，现在的战争是科技战，谁的这个科技水平高，不是说冷兵器时代是大刀长矛谁的武功高，现在不是了，现在是技术，谁的这个电子设备更先进，我把你的这个干扰了，把你的这个瘫痪了，你的就像这次美国这个抓这个马杜罗是吧，他们的一切的这些电子设备都根本就失灵了。现在是打的是科技战，电子战。但那时候呢，那时候虽然不是说像现在这么发达，起码埃及有战车是不是，但是没有说腓力士有战车，还没听说他们有战车的。也就是从这个发达的程度上，因为战争有时候打钱的，也是用一个经济的实力做后盾，你有这些经济实力你才可以有钱买这些先进的设备。在当时呢也是，是吧，这个刀和刀也不一样，有的刀呢那个锋利的程度也不一样，这个还是有区别的。所以说埃及的大军最强的都被吞没了，所以这个疼痛也抓住了腓力士人。虽然他们强悍，他们听到以后也是害怕，是不是？哇，这个耶和华真厉害。接着十五节说，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惶，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这个心都消化了，后边也出现过是吧，在耶利哥的时候，这个妓女喇合说，听到耶和华的行为，我们这个耶利哥，我们人的心都消化了，就是这个心本来是很坚硬的，很勇敢的，现在都化了，就成水了是吧，就没有这个能力了，恐惧。这里边说了几个民族，以东、摩押，这些呢都是和亚伯拉罕有关系的。这个以东呢的祖先是以扫，是雅各的哥哥，那摩押的祖先呢是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所以呢这些的民族都是亚伯拉罕的，这个可以说有渊源。那迦南呢，就是他们将来要进入的迦南地，都是一个外邦的民族，很邪恶败坏的民族。那现在这些呢都在附近的，都不远的。为什么把这些都说一下呢？ 就是他们都听到，说明这件事情呢流传得很远。那当时为什么就摩西能够写下来这个诗歌，他们就能来唱呢，来赞美神呢？那就是以后一定会发生的，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很快就会传到这个这么远的地方，以东岸摩押他们都会听到这个事情，都会惧怕，心都消化。我想有些的词呢是在当时以色列人唱的，有些呢可能是后来摩西写的，因为这个出埃及记是在旷野当中摩西所写的。然后接着说，惊骇恐惧临到他们，就是说这个消息给他们带来的都是惊骇恐惧，因为他们闻所未闻有这样的事情，这个红海可以分开，可以把埃及大军吞没。耶和华因你的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凄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熟的百姓过去。这个就是讲到将来了，是吧？将来呢，以色列人要经过以东啊，经过摩押进入迦南地，将来呢就是讲到他们因为惧怕耶和华，就不敢拦阻以色列人从他们身边过去进入迦南地。接着十七节说，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啊，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将来进迦南这个事情，就是神所造的圣所，那里边呢有神的同在的，是吧？将来会建立圣殿的。那这个他们当然就是说的以色列人了，不可能是别人。这里边没有说明，但是呢我们从这个上下文，从这个讲的话一定只是以色列人，不可能是别人的。接着说，耶和华作王直到永远。中间呢我们看这个诗歌的这个结构，是吧？开始呢就是赞美神，然后呢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描述这个过程。接着说呢，到十八节呢，这又一次在颂赞神，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远，这是一个这个感叹。接着呢又在重复这件事情，法老的马匹车辆和马兵下到海中，耶和华使水回流淹没他们，唯有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地。看反复在强调这件事。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了这个米利暗。二十节，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她出去拿鼓跳舞。这个鼓呢不是大鼓，既然手里能拿着，就是像有一个我看过什么就表演是腰鼓，是吧？在腰里边挎着的敲的，这里边呢是手里拿着，就是很小的鼓能够敲，然后呢有节奏，用这种一边敲一边跳舞，一边唱。那这个我们看这个情节啊，就是后边说二十一节，米利暗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的战胜。大家想想这个大概的情节啊，就是他们过了红海以后，因为摩西写了这首赞美诗，然后呢以色列人他们有这种感动，就来这个赞美神，在海边呢就唱这首诗。然后呢这个歌声呢就把这个妇女有这个米利暗带领的就出来应和应声嘛，就是其实我们看英文是 song to them， 就是这个 them 呢就是这些以色列男人他们在唱诗赞美神，然后呢这个米利暗也带着妇女也出来了回应，应声吧，就是回应他们的赞美，他们也来跳舞也赞美神。那他们呢后边就没有详细解释了，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以色列的妇女他们也出来也来赞美神。那这里边呢为什么说米利暗是先知呢？这里边是圣经对他的定位，米利暗他的先知身份，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米利暗在圣经里面记载他做了什么 先知性的工作，比如说发预言呢，他没有说，但是呢，圣经对他的定位是女先知，那我们就认可他是女先知。但是我们对这个女先知的概念呢，我们还是要稍微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在旧约里边有主要有三个职分是吧？祭司、先知和君王。那么旧约里边确实有女先知，也还有女士师记载过。但是我们要正确来看待，不能因为有少数的女先知女士师，然后呢就来否认神在这个教会当中所设立的这个弟兄做头的、做长老的这个真理。那有人就挑战嘛，说那旧约里面也有女先知、女士师啊，这怎么解释？很好解释，这个女士师因为男人软弱嘛，这个巴拉不去嘛，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就使用女人，也是对男人的羞辱。现在在中国也是有很多女传道是吧，因为没有男人嘛，那没有办法是吧。所以说这个并不是说有就是神的旨意，而是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特殊的情况下。那这个女先知有几次谈到女先知，但是呢我们要看这些女先知他们所做的事情，和以利亚这样的神大大使用的先知，行了那么多的神迹，成为神话语的出口，来责备一个民族，比如说这个约拿，神使用他是吧，还是有很明显的不一样。这个米利亚是先知我们承认，但是呢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他做了什么先知很重要的这个说预言呐、这个成为神的话语的出口来责备这些人，没有，圣经没有记载他任何的这些事情。还有一些的在列王记里边讲到的女先知，就是有时候神让他们去求问是吧，是神的一个旨意，就是很特殊的一些的不是说像神使用以利亚、以利沙，还有神使用这个以赛亚写了先知书。圣经里边这个大先知四个大先知书，十二个小先知书，没有一个是女先知写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吧。所以说我们要看到神使用神在女先知和这个神的这个男的先知这个功用上还是有明显的这个差别的。那你神使用女人呢，更多的是在这个像米利亚现在他们做的事情是吧，赞美神，女人的祷告也是神也是听的，也是很美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看后边，前面我说了是吧，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红海这样大的神迹，他们这个敬畏神，然后呢也敬畏神的神所设立的摩西，好像他们的生命成长了，他们经历这个大的神迹呢，看到神的大能，被震撼了，信心被建立了。但是呢我们接下来看，马上过了三天就又出问题了。22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然后呢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个地方叫马拉。接着说呢，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你看这个几天是吧，三天时间，那一点点信心马上就被人的肉体又给掩盖了。我们看他们的预言呢，他们的发怨言呢，往往就是因为吃喝这些小的事情。我们接下来下次我们会看到又一次预言，就是因为吃，没有别的事情，遇到一点点困难马上就怨声载道。前面刚刚经历了这么大的神迹是吧，刚刚唱诗赞美神，马上呢找不着水喝，这个水苦不能喝，马上就不行了，不干了。这个马拉的意思呢就是苦，大家记得这个拿俄米这个回到这个伯利恒以后，他就说不要再叫我拿俄米了，叫我马拉，因为耶和华使我吃了苦是吧，这个马拉就是苦的意思。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下宝贵的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从以色列人他们的经历看到人的软弱，让我们能够警醒，把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像我摩西那样的信心，我们遇到任何事情我们求问主，按照你的旨意来行，保守看顾我们对神的话语的爱慕，让我们每天能够仰望你，在这个时代能够真是单单的把我们的信心把我们的这个盼望放在神的身上。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